尼希米记生命读经第二篇，尼希米的进取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尼希米的进取，以及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需要有正确的进取。首先我们来看与神殿和神国有关之工作的三段。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描述被掳之人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，为神的殿和神的国重建圣殿并修复城墙。神要在地上得着殿和国，需要三段工作。首先需要一些被掳的人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，奠立根基以形成国，这需要有力的政府，有力的行政管理。第二，需要教导和教育，将神子民带进照着神的文化中。这样的文化不是埃及那一类，不是巴比伦那一类，也不是迦南那一类，乃是神那一类，彰显神的文化。这样的文化需要许多教育。第三，需要生机的构成国。这一段工作与神子民的构成有关。构成这个词有多重的意义，照着一般的观念，这词是指有关国家构成的一种文件，例如美国的宪法。这种对构成的领会太狭窄了。在我们的用法里，构成是指有多种元素的生机体。倘若一国的政府不但有组织的构成，也有生机的构成，那个政府就不会没有生命，反而是活而生机的。我们先来看所罗巴伯的领导。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满的时候，那一位无所不能主宰一切的神隐藏地运行着，又公开地激动古列王，释放以色列的俘虏归回本地，建造神的殿。古列王也将神殿的器皿拿出来，这些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掠来放在自己神庙中的。古列王将这些器皿归还到耶路撒冷。这一次从被掳中归回，是在大卫王室后裔所罗巴伯的君王领导之下。我们若仔细地研读圣经里关于他的记载，会看见他是一位刚强的省长，在管理百姓上非常能干。接着我们来看以斯拉的领导。后来在祭司家族后裔以斯拉的祭司领导之下，有第二次从被掳中归回。以斯拉在波斯不是地位崇高的官长，他乃是通达摩西律法的祭司和经学家。虽然他在波斯那里没有任何地位，但是他在向波斯王请愿时是放胆刚强并进取的。王允准他一切的请求，做了以斯拉所求的每件事。这一次的请愿不是神发起的，乃是以斯拉发起的。身为这事的发起人，以斯拉信靠神，并且与神是一。他通达神的话，也认识神的心、神的心愿和神的经纶。因着这一切，他在王面前就有绝佳的性格和名声。以斯拉在王的眼中，若是没有这样的地位，王就不会授权他设立士师和审判官。末了一位是尼希米的领导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不是王的谋士，也不是军队的元帅，他只不过是一个酒政以酒伺候王的人。但是在他的生活和行为上，他必定建立起一种美好的情形，赢得王的敬重。尼希米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。有一天王对他说， 你既没有病，为什么面带愁容？这不是别的，必是你心中愁烦。尼希米是进取的人，就抓住这个机会说，愿王万岁，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吗？王问他要求什么，尼希米求王差遣他往犹大，他好重新建造他列祖的城。尼希米继续求王给他诏书，通知省长，准他经过。他又求王赐诏书，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，使他供给木料。王允准了尼希米一切所求的。下一段我们来看尼希米在自愿接受负担上的进取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尼希米被神激动。按照一章一至二节，尼希米问他的一个弟兄和几个从犹大来的人，关于那些从被掳逃脱归回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。他们告诉他，百姓境况恶劣，大遭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尼希米听见这报告，就哭泣、悲哀、禁食、祈祷。他没有招聚祷告聚会，他也没有要求报告的人为这景况祷告，他乃是自己带着真正的负担去祷告。原则上，历世纪在主的恢复里一直有这三段，行政、教育和构成。有些人被主激动兴起，有些人自动起来，有些人升高居位，有些人平凡无奇。但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在性格上放胆刚强，并且进取。历史上凡被神用的人都是进取的人，例如保罗和路德马丁非常进取，尼弟兄也是这样，他虽然文雅却非常进取。尼希米的确是进取的人，就一面说他的自愿不是向着神，乃是向着他的负担。他有负担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他的进取就为神大用。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有许多美好的圣徒，但是我们缺乏进取心。我们中间若是有5000人是进取的，世界就会翻转过来。各大洲若有700位进取的人，在完成神经纶的事上就会大有成就。我们读尼希米记时需要留意尼希米的进取，虽然他是平民和王的仆人，他却很进取，自愿向着神，并向着建造城有负担。他在使王知道他的请求上也是进取的，王问他为何面带愁容，他就放胆进取地对王说道他为耶路撒冷城的负担。我们看见主话中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下一段说到，天然的美德和性能被带到十字架上，好被带进复活里。现在我们需要思想在旧约的预表里，并在新约预表的应验里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在预表里，许多人照着他们天然的性能和天然的美德暂时为神所用，这有属灵的含义。这事的例子是尼希米和他的进取，就是他属人行为上的美德。在预表里，天然的事物暂时为神所用，而在新约预表的应验里，一切天然的美德和性能都该被带到十字架上，他们需要被置于十字架并被除去。 我们中间许多人以为，将某样事物置于十字架，意思是将那样东西带到尽头。就一面说这是正确的，然而照着基督十字架真正的意义，十字架的意思不仅仅是那样事物被带到尽头，但是天然的事物被除去，好被带到复活里。基督的十字架将一切天然的事物带到死与埋葬，但照着圣经，埋葬之后是复活，所以埋葬是复活的门槛。凡被埋葬的都必复活。照着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并且被埋葬，但这不是结束。埋葬以后，有东西会在复活里出来。下面我们来看摩西的例子。我们可以来看摩西的例子。我信摩西有很强的性格，他在天然的构成上甚至比尼西米更进取。摩西40岁的时候积极进取，自愿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，但是神进来限制他，让他失败失望。于是摩西被埋葬在旷野40年，至终使人复活的神才进来使摩西复活。下面我们来看彼得的例子。神造我们，在我们天然的构成上赐给了某些美德和性能。马太25章15节告诉我们，银子的赐给是照我们个人的才干，就是我们天然的才能，这是由神的创造和我们的学习所构成。这才干需要被除去，然后才被带到复活里。这是所有能干、有才干之人的经历，例如保罗和彼得。彼得曾留在坟墓里三年半，每当他从坟墓爬出来，主耶稣就差他回到坟墓去。在主被出卖的晚上，彼得十分放胆进取，对主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绝不会否认你。彼得接着说，别人会弃绝主，但他绝不会这样做。何等放胆，何等进取。但主是对彼得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，你要三次否认我。彼得再一次被置于十字架并被埋葬。接着我们来看进入复活。我们天然的性能、天然的才干、天然的美德若不被除去，就会造成许多难处，并且成为大错的根源。但是我们若是让我们天然的性能、才干和美德被带到十字架上致死，我们就必复活。然后在复活里，我们的性能、才干和美德会比在天然生命里强上许多倍。这些东西仍然是我们的，却经过了死与埋葬，现今在复活里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自己同我们的性能、才干和美德都进入了复活。我们继续存在，但我们同我们天然的才干已被带进复活里。复活的实际是那灵，而那灵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。所以复活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。我们天然的性能、才干和美德需要借着死与埋葬，从我们天然的生命迁到终极完成的三一神里。我们在自己里面是天然的，但是我们从自己迁到那是复活的神里面，我们就进入复活。 下一段说到重要的原则，这是解释预表及其应验非常重要的原则。我们若是不应用这原则，一切没有接受钉十字架查验的天然性能、才干和美德，在我们中间就会像野兽一样。这是许多能干的人进入这恢复只停留一时的情形。他们至终领悟，在恢复里没有地方使用他们天然的性能和才干，因此他们离开这恢复，另去别处为自己形成一个工作。他们不愿意接受钉十字架和埋葬，好被带进复活里。他们无法接受十字架，这就是为什么某些能干的人进入这恢复却没有留下的原因。神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他需要像摩西这样的人，在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上受了训练。摩西若不是受过教育的人，神就不会使用他颁赐律法。然而，我们不该信靠我们天然的智慧或教育，信靠这样的事物是冒险的。我们需要与神是一。我们若是与神是一，就会将我们天然的智慧和教育置于十字架。我们越这样做，就越在复活里。将我们天然才干的种子种在地里，绝不是损失。我们撒种，虽然暂时失去种子，但是至终必有在复活里的收成。最后一段，我们来看尼西米在复活里的生活。尼西米是个不活在天然的人里，却活在复活里的人。他是进取的，但他的进取伴随着其他特征。首先，他爱神，关于这一点没有疑问。尼西米生在被掳中，却被立为王的酒政，但是他爱神。尼西米也爱圣地、圣殿和圣城。圣地表征基督，圣殿表征教会，圣城表征神的国。他爱神，并且在预表里他爱基督、教会和国度。尼西米这一位爱神的人也是个接触神的人。圣经多次地告诉我们，尼西米祷告神。不但如此，尼西米信靠神，甚至与神是一。在尼西米自己里面，他的进取是天然的，但在神里面，他的进取是在复活里。尼西米是进取的人，他爱神、爱圣地、圣殿和圣城。他接触神，与神交通，信靠神，并与神是一。结果，他成为神的代表。圣徒们，我们需要清楚这一点，好照着那灵所赐的洞察力，领会预表内里的意义。